不过我今天可能先要讲一点概论式的哈，这一篇，诗篇119篇，通篇都在讲上帝的律法非常的好，律法英文讲就是 law 哈，我不知道在这方面我需要表达多少哈，我一直到今天，我很难说。我会觉得上帝的律法或者是 law 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奇妙，比金子更宝贵，比蜜更甜，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字眼哈。就是这些熟悉的字眼，我再想想看，就觉得其实需要再去了解。可能我们在座的人才济济，不是可能哈，一定是能够讲出很多 law。对不起，我有的时候要用英文这个字哈，用 law 这个字，或者是拉丁字或希腊字，或者是希腊是 nomos 哈，就我们今天讲 norm 那个字，或者是 torah， 你们知道希伯来文的那个字。我也问过胡维华牧师 ，torah 翻成法律或律法恰不恰当？大概也没有更好的字来翻译了。我要表达一件事情啊，就是我能够有一点点了解，有些地方的 law 是很宝贵、很奇妙的。譬如说音乐啊，我不懂音乐哈，但是我有的时候跟学音乐的聊天，我还记得我那前年去德国，他们有那个步道，我们。华人的步道，我们从城里面坐车坐到另外一个城，那么差不多要一个钟头，那么也有学音乐的弟兄跟我一起谈，我就跟他聊天嘛啊，就聊到巴哈，聊到莫扎特，他们实在太厉害了，把音乐的，他尤其说巴哈，把音乐我记得是什么十二平均律是吧，那个法则哈，那个音乐的和弦哈、啊，发挥的非常的淋漓尽致，很配的很奇妙。我记得我也看过，对不起，我们这边很懂音乐的人很多，我讲错了，请你原谅。我只是说我纯粹用一个外行人里面，我能够有一些了解音乐那个和弦的那个法则是很奇妙的。即使不了解那个，我也曾经喜欢唱歌过啊，我现在还是喜欢唱歌，不会唱就是。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第一次参加教会的合唱团，那时候就有四部，我其实那时候连谱都不会看，但是我就发现了啊，有四部的音的和弦很奇妙，很好听。那么听那个管弦乐团，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独奏有独奏的好听。和弦有和弦的好听，那么多的乐器有一个很美的声音出来，那么我也看过有些书上这样写，电视片里面有这样介绍，就是以前学音乐跟学数学的人是有密切的关系，数学和音乐就是都是那个配合配得很美很好，好，音乐的法则让我们可以把旋律合得很好听，这我懂一点，因为喜欢听音乐，不能说懂了，就是很喜欢听那个美好的和弦。那我们当中可能更多其他的行业里面的，包括生物的，我想这一方面就是张文亮教授就讲的会非常精彩。那么在是不是叫生物里面也有？数学里面有黄金分割啊，这可能各位有人如果比我更懂的，你们能够用 slide 来把那个的美好讲出来，那也是很妙的。就是在人类我们小小的脑袋和文明里面，我们不管在音乐或者啊，这我不知道讲，应该称我们的长老还是我的亲家哈，建筑里面我想也有非常奇妙的那个 law， 有一个中央研究院院士好像也是一个很好的建筑 家吧或建筑师，是不是叫林同言呢、啊？林同言他，我记得我看过一个他设计的吊桥，非常漂亮。就那也我也是说外行话，但是有一点欣赏，就是那是力量和美的结合，好简单，但是好漂亮。那么有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老师之一就是周公和老师。那么周院长他是学工程的，他在大学是念工程的。那么他很着迷的一个东西就是战斗机。那么他有一次跟我们讲，我忘记那时候是 F-14 还是什么，那个转弯的半径和速度，他说这是很奇妙的工程上的一个事情。各位，这些都跟我要讲的有关系，就是 law。你循着一个法则去做，我们的生活美和快乐和享受都有关系啊，不管是音乐上面的、工程上面的、建筑上面的、数学上面的、美术上面，还有这虽然我更不懂了，但是也更懂了。我想在烧菜上面也有 law， 也有法则，火候，还有炒的功夫，还有色香味的配合啊，这个我们中国人非常会。那这种里面呢，虽然我相信中国人里面，中国人在烧菜的时候不大讲法则，中国人本来我觉得民族性不是太讲法则的，讲这运用之妙，这存乎一心了。你怎么烧菜烧得好，我们中国人不大，你看几千年来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不大流传什么食谱秘方，这我想这十几年来才比较流行的。但是那还是跟法则有关系，你东西怎么烧得好，时间、火候，还有那个炒等等，都是跟 law 有关系。这我能够懂。你如果那个法则能够运用的巧妙、明白的巧妙，然后再运用熟能生巧，我们吃的、喝的、玩的各方面啊，如果再稍微再进到深一点的时候，其实刚刚讲的已经是深一点，就法则不是只有在工程上，法则如果跟音乐连在一起的话，音乐是艺术，艺术就很难跟科学好像结合在一起，这里面是很奇妙的。那么还有下棋啊，还有工程里面的，我也听过我爸常常讲，我爸说我爸是学数学，他学数学才知道什么叫做美。我也听过学物理的讲，学物理的才能告诉你那个非常你觉得很简单的 E 等于 MC 的平方里面有多大的能力和美啊。我说这些还是在预备一件事情， law 是很奇妙的，上帝用他的 law 创造了万物，所以我们人类愚蠢渺小的人类，因为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多多少少懂一点创造的法则。这一点我想委员长老应该也会说得很好，因为在电脑的世界里面，我想应该也有很多的创造，那也有一些法则是很奇妙的，我们这些外行人不懂的。那么但是就是我们用的时候还是很奇妙，刚刚委员长老把那东西弄一弄，按一下，哎，荧幕就变大了，我觉得也很奇妙。就是这在他来讲，按一下这很简单，但是很奇妙。我想这跟 law 也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可以懂得烧饭、艺术、运动、建筑，事实上世界的万有里面的每件事，不管是人文界的或者自然界的，那个 law 都很奇妙。那我们基督徒会说，这个 law 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在进行的。好，吃饭、烧菜，还有各样的文明里面东西，那个 law 很奇妙。我这样说一下，可能各位可以有一些了解。可是我要回到我刚刚讲的， 我不太能够了解上帝的律法，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律法有什么奇妙比蜜更甜。上帝的律法，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有什么奇妙的？事实上非基督徒早就质疑这些东西了。对不起，我还是讲最简单的哈，最简单的有一点下流，但是那个最简单的下流你就可能你懂我在说什么。譬如说不可奸淫，这是一个律法，这是一个很严格的律法，我想很多民族国家里都有。可是不管是你或者是后现代的人，尤其是男生，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法律代表性的就是弗洛伊德，这个法律让人不快乐，性的压抑让人痛苦，所以我们需要性解放，我们需要废掉上帝这个法律。不可奸淫，为什么不换一换？就奸淫无罪啊，淫乱无罪啊，性伴侣众多无罪啊。如果我们吃东西，我讲到讲过，吃东西我们可以每一种餐馆都吃，每一种菜色都吃，为什么性不可以这样？性伴侣为什么只能有一个？你能够跟年轻人，包括你的儿女，包括你，有的时候你，我想我们也会碰到这种情形，你的儿女在国外读书，尤其如果他就是根本就是 ABC 或者是就在美国长大的出生的，他的同学他的同事都会跟他讲，有一天你最害怕的事，尤其如果是你的女儿发现他跟别人同居了，他觉得有什么不可以享受性的快乐的？为什么要有那个限制？我讲这个话其实还是在说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律法真的那么奇妙吗？上帝的律法如果奇妙，真的那么美好吗？上帝的律法如果真的那么奇妙那么美好，是不是别人遵行会很奇妙很美好，我不要遵行？各位，这我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对不对？大家都排队，可是如果我是特权可以不要排队，那是特别爽的事。我只是用奸淫做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法律真的叫我们很快乐还是叫我们很痛苦？那以此类推了，把上帝包括神的十诫，前面的四诫后面的六诫，我们觉得那很美好吗？我们觉得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一件比蜜更甜的事吗？我们觉得不可偷盗，当你被偷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一个该有的法律，当你需要钱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不可偷盗是绑手绑脚的事？好，我们又回到那个不可奸淫了，到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和其他东西。就是上帝的法律，好，包括我们再说的细一点了，说细一点其实不是那么细，顺服执政掌权的，我们哪一个人上班不痛苦？痛苦就是老板叫我们觉得很受不了。那么现在可能反过来了，我们哪一个上班开公司不痛苦？痛苦就是员工很难管。我们当中很多做经理的、做总经理的、做董事长的，员工难管，顾客难伺候，这每一个也都跟法有关系，法绑手绑脚。各位，法律真的是上帝的法律，比蜜更甜，比金子更宝贵吗？啊，这些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因为我们题目并不是在讲法的神学或法的哲学，我们并不在讲什么叫做法，什么叫 law。 那么我最近刚好也看一点关于中国政治思想的，那么毛泽东我讲到也提过，是最不喜欢法的，最不喜欢被法来约束。这一点我们中国的统治者跟西方的确不一样，这跟基督教是有关系的。中国的统治者不被法律约束的，西方的统治者一定在法律之下。 因为法律是上跟上帝有关的，当上帝在西方逐渐示威的时候，法律的权威也逐渐的示威。好，这个我们不去谈它，我们今天要看的其实主要还是我们要看的诗篇119篇从17节的经文，只是这些经文的背景我都求主帮助让我们知道这里面背景是在讲法律，而且在讲上帝的法律。各位也不要搞错了，当我们在讲神的法律的时候，你不要觉得神的法律就是十诫，神的法律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或者神的法律是我们把十诫或者把所有的法律浓缩起来，耶稣讲的，保罗也讲的，所有的法律就浓缩成一句爱人如己，所有的法律就是要爱神爱人。那我们现在如果没有了神，我们也很难讲说怎么叫做爱人。那么如果讲爱人，那么世界上的包括弗洛伊德讲的或者后现代讲的，那么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性上面的约束或性上面的法律。我是不敢去做这些预测，我也不敢去想它。不过如果你关心社会的话，那个同性恋的这些法其实后面的意思就是对于性的行为最好不要有任何的法来约束。现在他们反对我们约束同那个把性的关系限制在异性里面，其实他们所需要推下去的，各位对不起，我跟牛奶啊跟一些同工也都谈过这个事，就是同性恋合法化我看是势在必行，我说是哈，不是说理在必行，势在必行，这是世界的一个抵挡上帝的潮流。但是即使是赞成同性恋，包括现在一般的大学生，不管你是自己是异性恋是同性恋的，他们都会觉得性的压抑是不对的，你约束同性人的性关系是不应该的，他们会这样讲。但是他们大概即使是很开放的也不敢想得那么快，但是你应该很快想到同性恋的合法化下一步，所谓合法化其实就是无法化，照我讲的不要有法来约束。如果同性不应该压制他们，如果你压制他们限制他们是残酷的，是霸道的，是残忍的，是不应该的，是在西方都说是 hate， 任何一个反同性恋的文字都会说这是 hate language。 我在一个基督徒家里，他的年轻的女儿就骂他妈妈，因为他妈妈说同性恋是不对的，就这一句话女儿就说，妈妈你我不要在我们家的餐桌听到这种 hate language。 那个美国这一次那个大法官很有修养，他们大法官都很有修养的 Justice Kennedy 也制不住他的愤怒，说所有反对同性恋的那一种宗教都是可耻的，他说了这么重的话。你觉得同性恋被我们这些人压制了欺负了，同性恋的合法化到受教的合法化到乱伦的合法化不需要等10年，10秒钟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两个男人你为什么要限制他们的性行为，那么一个父亲和一个女儿如果他们两厢情愿，你为什么要限制他的性行为？对不起我讲的难听，人和狗为什么要限制他们的快乐？就这一点我相信那个赞成同性恋的人，你提醒他一下，这个不需要等10年，10秒钟就下去了。如果我们不可以限制人的性上面的快乐，好，我说这话再一次回到，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律法真的那么美好吗？我们当然相信上帝的律法美好，可是我今天就很诚实的说，我是一个算是还敬虔的人，我也是传道人这么久了，我想这大概都是我们的罪吧。 我们的罪让我们不觉得上帝的律法很好，我们的罪让我们觉得上帝的律法最多就是我们不得不遵行的东西。那么我们不得不遵行，那这我本来说不要多讲这些方面，我还是提一下，还是多提一下。神学家也讨论过，神的旨意就表现在神的律法和神的福音上。律法我刚刚说了，就是十诫，十诫我刚刚也说了，就是要爱神爱人。那么将来我们在天，就是律法重要还是福音重要？我们一般当然都会觉得福音重要，其实这两个是一样重要哈。但是也有神学家讨论了很久，讨论说，有的人，尤其有加尔文倾向的，会觉得律法比较重要。理由，各位不要着急，理由就是，福音重点就是神赦免罪人，所以福音将来到天国就不需要了。因为将来在天国我们就不会犯罪了，所以不需要有赦免罪人的事情。但是有人包括像加尔文这种思想的就会强调，律法是会存到永远的，因为律法是要永远的爱神爱人。哎，这说起来也很合理耶。那么如果我们把爱跟律法再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律法的甜蜜，律法的宝贵好像又很合理了。但是我们不能继续讨论这个律法的这个神学的问题了，我们只是用这个做背景。我要说，我求主帮助，我觉得当我越来越认识主，越来越亲近主，越来越知道福音的宝贵，我需要被赦免，而且天天需要被赦免被恩待。因为我是这么愚蠢的一个人，我是一个这么容易犯罪的人，我即使重生得救还是这么喜欢犯罪，所以我在不喜欢律法，不觉得神的律法宝贵，不觉得顺服执政掌权的要纳税这些神的律法和神在人间的律法有什么好，我只是去遵行它。在这种生活中，我更常常觉得被主赦免我是很高兴的，但是在越来越成熟长大的过程中，我希望，我觉得我也是这样，我希望我们也是，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是，我们能够越来越说这句话，你的律法比金金更宝贵，比蜜更甜。我希望包括一件事情，包括我的幻想，对不起啊，我就很丑陋的跟各位直接讲，我讲道也讲过，我以前的幻想，我年轻的时候幻想，我的幻想是跟100个美女在一个荒岛上过日子，觉得那真的很快乐。不要说那个很快乐了，在路上有个漂亮女孩子多看我一眼，我都觉得很快乐。我希望我也能够很诚实的说，我越来越觉得我爱我的太太，我太太爱我，那是快乐的，因为那个在上帝的律法里面。这一点我相信最不了解的就是还没结婚的人，没结婚的女生我不知道，男生天天都是希望一大堆艳遇，他们不会觉得上帝那种一夫一妻的律法有什么好，有必要但是不是甜美的，有必要但是不是比金金宝贵的。我希望越快的人越能够知道上帝的律法，我就限制在夫妻的相爱，一夫一妻，你喜悦你年幼的妻，你喜悦你年幼的丈夫，年幼就是年幼就娶就嫁的。各位，我们都知道一件悲惨的事，对吧？夫妻的生活，包括在信友堂，包括在每一个团契里面，如同水火的太多了。我们真的，包括我们坐在这里每个人，你喜欢上帝的律法吗？如果你喜欢上帝的律法，你就喜爱你的妻子，就喜爱你的丈夫，你就不会觉得人生一个很快乐的事就是老婆死了或老公失踪了。 各位懂我刚才所讲的吗？我们的罪性是很深的，我们不太能够爱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子女，我们不太能爱他。如果我们爱他，可以，那个是很久忍耐，我们不太能喜悦他。你看到我们的罪恶，你看到我们要读诗篇119篇，神的话多宝贵，神的律法多宝贵，那是多么违心之论。我们就再讲到说，你爱你的，我们不要讲妻子和丈夫了，我们的仇敌，不要讲仇敌的，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的邻舍。各位，我们非常需要律法，我们非常需要福音，我们非常需要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生活中蒙恩磨练，使我们不仅是对人哦，还有对事哦。你不会觉得很多的法律、交通规则，包括抽你的税，包括公司的规定，是喜悦的？不要说别的，各位，我在信友堂是最特权了，最没有法来约束，因为大家对我很尊重。可是有的时候 email 会看到同工，每天都会看到谁请假要请谁批准。各位，这就是法，你喜欢吗？你喜不喜欢我上下班不需要跟任何一个人报备？我们喜欢自由，我们不喜欢法来约束我们。希望我们在信主成长的过程中越来越喜悦上帝的律法，这包括应用在这个罪恶世界上我刚刚提到的那么许许多多的事情，这真是很困难哈！求主帮助我们。好，下面我们来看119篇从17节开始的经文哈。17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话来讲这句话，来接这句话，求你用厚恩，你当然是上帝，上帝求你用恩典，求你用大恩典来对待我。他这里说你的仆人，这里已经有任命的成分了，你是主，你是很严厉的，但请你对我好一点。各位，主人要对仆人好，老板要对工人好，会怎么好吗？大概就两个吧，一个是放假，一个是加薪嘛。上帝，求你对我们这些在世上服侍你的仆人好一点，放我们一点假吧，加我们一点薪水吧，少上一点班。放假是什么？放假就是不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了。我们说放假就可以自由自在一点嘛，假期就是我们的嘛，加我们薪水，按我们的意思让我们可以多花一点钱嘛，让我们生活可以舒服一点。这位仆人好像比我们想的要辛苦一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你的老板讲，老板，请你对我好一点，让我活下去吧，是吧？使我存活。所以这些话都是想起来很心酸的，也很真实的。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求神恩待我们，让我能活下去，好像上帝的世界让我实在需要喘一口气活下去。哦，下面就把我刚刚所讲的通通翻过来了。活下去干嘛？使我活下去，遵守你的律法。这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人可以有的，应当有的祷告。就是我刚刚讲了这么多，其实在讲一个矛盾的现象。我们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应该知道神的律法是美好的，不要讲刚才讲的什么生物的啊、平均黄金分割啊这些了，不要讲这些我们不太懂的那个科学家专家懂的那个美好的智慧，我们自己也多少能够经历，姐妹大概每个都能经历那个炒菜烧菜的法则很妙，我们男人是懂得吃东西的妙啊。 什么酒配什么牛肉，哇，真好吃。我们懂得到就是这些很庸俗的东西。不只是这些，包括道德上，你遵守上帝的话，你圣洁，你善良，你诚实，包括诚实让你的绑手绑脚。当然，刚才养瑶弟兄也讲的，也有灵巧像蛇的法则哈。我就遵守你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多喜悦上帝的话，不是喜悦上帝的话而已，不是喜悦思想上帝的话而已，不是喜悦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而已。那个喜悦啊，我不知道谢师母有没有这个喜悦过，我每次看到有一个宣教师的生涯我就很稀奇。我刚刚讲的喜悦就是喜悦乐谱的喜悦。有一个 James Frazier 在我们中国的云南，在民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大概是抗战以前，他在那个地方传道。他是一个英国的工程师，但是他也是一个钢琴家，他很喜欢音乐。但你在云南那种山上，他常常要骑着，我忘记骑着驴子还是骑着什么牲口哈，从这一山到那一山去传道，那是很长的路程，很无聊，他怎么办？你说听随身听嘛，那时候没有。各位，他的娱乐就是他看乐谱，他就是看乐谱。他坐在驴子上，从这一山到那一山，几个钟头他看乐谱，他非常的享受。各位，这是要很高干的人才办得到。我不知道谢师母是不是看乐谱就很喜悦。各位，我这种人不能看乐谱，我要听人家唱出来，我要听人家讲出来。我看食谱不会满足的，我要老公烧出来。各位，你们都笑了，所以我就要表达就是这样。你思想，你背诵，你聆听上帝的话，都不如你遵行上帝话的喜悦。当然了，我不能说不如了，他要把它放在一起。就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只喜欢查经，我们也能够去行。行当然都是满头包啊，痛苦的不得了，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厚恩，那个厚恩让我活下去。活下去不是康德讲的道德上放假，而是在不只是道德，生活中的每件事我能够遵守你的话。其实讲再简单一点，就是我能够以爱待人，因为所有的律法都在爱人如己里面。好，我刚刚讲的也不是光就是我们也是思想哈。十八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这个开当然是需要神给我们智慧，但是我也希望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这句话不是只有在我们读经的时候看到神的话很吸引我们，这是我们很多人很盼望的，这是我们很多人偶尔会享受到的恩典。就有的时候读经，哎呦好妙哦，这种通常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大概几年才有一次哈，好像日全食一样，几年才能看到上帝的话，哦很奇妙，这句话很奇妙。有的时候呢会祷告求主让我听到的时候能听到一句很妙的话。那么现在我希望我们天天在思想在阅读，但你不思想不阅读，你不能躲避的就是在生活中你知道上帝的道是奇妙的，是甘甜的。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这是违反我们本性的，我们本性不会觉得他的话是奇妙的，是美好的。十九节，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们在地上做寄居的，好像我觉得在地上做寄居，他要表达就是我们好像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各位，到陌生的地方去， 你最怕的，因为你这个也不熟那个也不熟，就怕被欺负。你希望知道在这个地方我公车怎么搭，电话怎么打，买东西要不要还价，跟人问安握手是什么方式。其实他的话还是一样，我在这个陌生地方生活，求你让我知道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法则是什么。你说这个地方生活法则，哦，在流氓的地方有流氓的法则，在妓院有妓院的法则，在流氓在妓院的地方仍然有上帝的命令。就我们希望我们在陌生的地方，我们不是只是随从当地的风俗，我们希望我们在陌生的地方，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你是被调到上海去，你是被调到什么、某些地方去，你是被从这个公司的文化到另外一个公司的文化，我们学习适应，我们学习灵巧，这都不是不好。各位姐妹，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原来从小姐到嫁到人家家里，你要换一个方式。以前是小姐，现在是人家的媳妇。你说，哦，康牧师，不要提这些伤心事了。对，我们要适应我们的婆婆。不过，我们还是求主让我们，主，你不要隐瞒你的命令。这是很棒的一句话，因为我们通常都希望神隐瞒他的命令，我不知道最好。但是那个信靠神的人，那个在主里成长的人，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我好遵行。这真是需要上帝不断的恩典哈。好，第二十节，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这是一个被上帝典章责备过的人，被上帝典章整过的人，就是大卫。一辈子哦，我你当然知道我在说他犯淫乱的那件事，那件事一辈子上帝让他心碎，但是那件事在他身上产生了美好的结果。上帝的律法让他知道，上帝的律法不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是宝贵的。你知道你遵行那是有福的。啊，这里我赶快要跳出来一下，我们一辈子都不能遵行，所以我们一辈子都知道主替我们遵行律法，主在十字架上在道成肉身为我们成全律法，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好，第二十一节，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你已经责备他们。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哎，各位，人会骄傲就是他比你优秀，人会在你面前骄傲就是他比你出色。骄傲的人都是有一些才能的，骄傲的人因为他有才能，我们不能说有才能是咒诅，有才能是祝福，但是有才能而骄傲这是咒诅，有美丽而骄傲这是咒诅，有聪明而骄傲这是咒诅。我越来越体会到啊，人真是不要狂傲，这很难很难了，各位，尤其是各位你们是优秀的人就很难。那我们求主让我们是蒙福的人，蒙福的人，蒙厚恩的人，能够看到我所有的是在神手里，那么就让我们在谦卑中享受神的祝福，而不要在骄傲中被咒诅被责备。好，二十二节，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好，我也很感谢这句话，感谢主给我们这句话，我们遵守神的法度会有羞辱会有藐视。这个世界上的人更是不认识上帝，你走在神的旨意中会不断的被羞辱和藐视，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向神呼求，你除去我的羞辱和藐视，甚至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听到，让我们得到上帝对我们的肯定。这一点 各位，我希望你真的常常有，因为受委屈，长期的受委屈，受伤害，长期的受伤害，受羞辱，长期的受羞辱，那个滋味很不好受。做错了受羞辱，滋味都不好受。他是一个受刑犯，他是一个囚犯，他以前偷过东西，你就算真的做错了受到羞辱都不好受，何况你做对了受到羞辱，你的愤怒和不平是很多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更需要神来仰望神了，更需要这样的祷告。是诗篇119篇不断讲到上帝律法的甜蜜和宝贵，但是也不断地讲到上帝的律法在罪恶世界的时候，遵行的、思想的、愿意行的都是受羞辱，都是受藐视。那我们就继续求神让我们活下去，我们要活下去，我们活下去，希望我们活也能够享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和安慰。第23节，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这我们不一定能回嘴啊。有的时候不要说我们也常常犯错了，我们也常常得罪上帝，得罪人，这也是真实的。那么就算我们做得很对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回嘴的能力和机会。哎，各位，这个包括夫妻之间，这些东西都不遥远，这些东西真的圣经上讲救恩离你不遥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各位，伤痛离你更不遥远，在你的骨髓里面，你的难过不离你不遥远啊！但是愿神赐厚恩给我们，常常思想主的律例。好，24节，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啊。这刚才雅瑶讲的，那灵巧像蛇，我们需要有神的律法也做我们的谋士。有的时候需要知道怎么活下去，不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天天都需要。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怎么安排自己的钱财，怎么能够在别人也会笑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真觉得我不知道了。我相信我们当中在商场界工作的啊，其实不要说在商场界工作，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的，包括你在教会里要活下去，我们都需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我们都需要上帝的律法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遵行的时候不是定人家罪的，让我们在遵行的时候有智慧，而且是谦卑的，而且是喜乐的。各位弟兄姐妹，包括夫妻的相处，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多因为有上帝的律法，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是喜乐的。是很多时候很辛苦，是喜乐的。25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这里应该讲的主要的都是我的性命因为遵守上帝的律法几乎归于尘土，请你把我救活。我也看到这些经文，尤其看到旧约啊，很多经文让我很得安慰。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很沮丧，不是有的时候，我的个性就是很容易沮丧，我的个性就是容易不想活下去的，就是我很胆怯。可是你看诗篇里面，包括这个诗人，很积极的求主让我活下去，你给我厚恩让我活下去，让我遵守你的律法。各位，你有没有一种累？有的时候有累，哎呀，取我的性命吧。各位，那是以利亚，大卫不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活得很积极，你让我活下去，让我被救活，而且继续用你的律例教导我， 让我能够活下去，能够活得更好，而且能够教导别人，而且能够影响别人。我们都在讲影响哈、影响力。我们实在觉得我们容易被世界影响，我们容易被世界影响，我们不太能够影响世界的人，对不对？我们通常都在投降呢。我通常不但觉得我们在投降，我常常听到，对不起，弟兄姐妹问我的问题也是在劝降哎。康牧师，真的要照上帝的话来生活、来做生意、来维持家庭，怎么可能？我也会说，嗯，是很困难。那劝降，有的时候不必劝降，我们都已经身在曹营心在汉了，都已经想要过去了哈。诗人大卫，各位，他不是普通的人，他是一国之君，他也是普通的人，他有很强烈的七情六欲，跟你我一样。求你将我救活，我要活下去，活得能够更光辉，遵行你的话。26节，我述说我所行的，你应允了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就是我们想很多的人吧，就我们想大卫也好，我们想以利亚也好，我们想摩西也好，这些人都跟上帝的律法有关系。摩西就是颁布的，摩西是颁布上帝律法的，但他失败，就是我们常常提诗篇90篇啊，人的一生好像一声叹息。路德就特别讲，摩西会有这种叹息，就是他是颁布律法的，他知道上帝律法的严格，但是摩西在上帝的律法里也知道，求上帝赐福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让我们明白上帝的道是妙的，遵守是美好的，我们思想上帝的启示。这里上帝的启示啊，包括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也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法则。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觉得看不到啊。各位，包括你在家里面，你会不会觉得你种的很多，你种了很多的汗水和眼泪，你种很多汗水，收很多眼泪。别，我老公种很多翘二郎腿，收很多电视，就我们在辛苦，别人在享受，就我们常常有这些不服和不平。我今天上来之前，儿子刚刚打电话给我，儿子就跟我讲说，那个路加福音那个穷寡妇向上帝喊冤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那个意思啊，他说那个意思是什么？我说我得力看起来觉得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始终要看自己像个穷寡妇一样。各位，我讲的是，我也提一下好了，就是耶稣说有一个穷寡妇被一个人欺负，这个人天天欺负他，于是他就去找城里的官替他伸冤，可是那个官不替他伸冤，因为寡妇没有钱给他，那么不替他伸冤，他就天天被人家欺负。那么寡妇就天天向这个官求，那个官有一天受不了了，他说，我虽然不尊重世人，我也不敬畏上帝，但这个寡妇天天来烦我，我就替他伸冤吧。那么然后耶稣说，你们听这寡妇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终究岂不替他伸冤吗？各位，我们很不敢想，这是耶稣讲的。你必须知道，这个比喻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你，你的感觉应该是上帝就是不义的官。那个是太清楚了，路加福音18章，太清楚了。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终究岂不替他们伸冤吗？上帝要审判人用的就是他的律法， 上帝要管理人用的也是他的律法，但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堕落的人，有限的人，我们实在常常觉得神实在就重点还不在那个我的对头，哎，魔鬼很坏我知道，我的对头很厉害常常伤害我，我也知道，但是神为什么不替我伸冤？这里没有讲为什么，这里只有告诉你神的选民昼夜向他呼求。那我就问我儿子，那为什么这个寡妇还要去找这个不义的官？各位，我也问各位，不要回答，为什么你还要信下去？如果上帝都没有听祷告，没有说都没有了，常常没有了，如果上帝很多事你都觉得不公平，所以你有那么多的愤怒，常常吵架，常常来到教会是带着很不甘愿的心，然后听了就更不甘愿的离开，然后很觉得下次再不要来了，但是又很勉强的又来了，为什么我们还要信下去？各位，因为你继续在被欺负，因为你是穷寡妇。我觉得这个比喻里的重点在这里，如果我们有一点办法的话，我们早就不信上帝了。如果我们能把那个对头干掉的话，我们早就把他干掉了，不要找上帝了。但是我们是一个可怜的寡妇，我们没有资源，而人家在欺负我们，我们除了这个官以外没有别的可以去找。各位，请求你学习把自己当作一个无依无靠的穷寡妇，这是有信心的唯一条件。你觉得你自己还不错，用一点小聪明小办法，或者很多小聪明大聪明中聪明中办法，我们不能全然依靠神。我们可以很能干，我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很能干，但是你再能干，你在神面前希望总有一个态度，包括你没有对头欺负你，你很能干，没有对头欺负你，你活着要始终像一个穷寡妇一样，我凡事依靠主。大卫在祈求上帝开他眼睛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应该对上帝的律法很懂了，其实摩西应该也很懂，以利亚应该也很懂，越懂的人在神面前就要有越有那一份谦卑和渴慕。好，如果我们有愁苦有艰难，我们也感谢主，如同我们在欢喜快乐中我们也感谢主一样，欢喜快乐中更应该感谢主，理所当然嘛。但是欢喜快乐常常叫我们不会感谢主，我们在欢喜快乐的时候常常会得意忘形，我们常常会觉得像尼布甲尼撒一样，这些都是我做的，我也劳苦功高啊。所以当大卫艰难的时候顺利的时候，28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各位，不要担心你的愁苦，不要觉得我生活中都没有喜乐，不要觉得压力这么大实在很没有见证。各位，如果压力大，如果愁苦，如果我们的汗水使我们在神面前有更多有信心的泪水，那是有福气的。甚至我不能说犯罪是好事，但是犯罪后被上帝严严的惩治，又得到上帝赦免的恩典，那个是大卫可以始终很谦卑又很寻求神的秘诀。29节，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这是天天都随着我们，我们天天都有奸诈的道，在公司甚至在教会甚至在国家，其实不稀奇，因为奸诈的道就在我们的心里。那个道是宽大的，那个道是好走的，那个道找到的人走上手上的人也是多的。上帝的道 我们很不想走上去。求主让我们离开奸诈的道。有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看到，圣经上也有讲，我不记得是哪一篇了，是不是就是119篇，你把恶人放在华地里面。哦，73篇有讲，我看到那些恶人最后的结局啊，就知道上帝是厚恩待我的。各位，让我们常常看到那个地狱的可怕，但是我知道我们常常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现在的艰难。我只要现在的艰难能够消除，我的灵魂可以卖给魔鬼。我只要现在快乐，我可以，我愿意永远在地狱里受苦。犯罪的人都有这样的心，我们也常常是这样，那就求圣灵帮助我们了，离开奸诈的道。那个有暂时的快乐，那个暂时可能是一辈子，但是那不会是永远的。我们有永远的福乐，我们求神继续告诉我们他律法的奇妙，他的神圣不可侵犯。30节，我拣选了你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那么这句话是他明他的志，他也希望神继续开恩使他能够持守。31节，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求你不要叫我羞愧。我们是人，各位，遵守神的话受到羞辱，受到艰难，我们实在不想再遵守。这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福气有多大，不仅是将来的福气有多大。若圣灵怜悯我们，在我们为义受逼迫，在我们持守正直，在我们甚至不必为义受逼迫，就是我们就讲很平常的老夫老妻的生活，我能够爱我的妻子，尊重我的丈夫，我能够在其中求主帮助我有喜乐，而且知道自己是有福的人。甚至我们能够很谦卑地说，我的老婆我的老公也是有福的人啊，那你真是福上加福了哈！不要叫我羞愧，叫我能够有喜悦有荣耀。其实这些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还是能体会得到。我看到各位，我看到我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神的儿女，我都有一种被安慰被鼓励的心。就是你们，就是我讲到讲，你们身上都有主的荣美。32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让我们能够常常脱离那些悲情下品，包括我们的自怜，包括我们的自义，让我们能够在这最狭窄的十字架道路上看到那宽阔，看到众弟兄姐妹，看到神的众儿女跟基督一起走，我们就直奔，我们就飞跑，我们就展翅上腾。好，我们今天有一段没有时间讲，我们就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让孩子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实在多数我并不认识，我感谢你，我能够跟他们一起来看，来思想上帝的话。主啊，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一起来遵行，一起来彼此扶持，在神的道上直奔，在神的道上展翅上腾。我们的翅膀有的时候折翼，有的时候折羽，有的时候受伤，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得到复健，我们求主让我们得到休息，让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继续看到有盼望。奉耶稣的名祷告。